在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伯大尼，这是另外一个伯大尼了啊，是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那一天呢，刚好就有人来问他是干啥的，对不对？那天主耶稣在不在他们中间呢？从1章26节看起来，约翰回答说，我只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这是不是表示主耶稣也在他们中间呢？1章26节，因为这个应该是主耶稣他受洗之后去旷野40天再回来，对不对？那这时候他应该吃了点东西了啊。马晨宇，你认为他第一天在不在他们中间？
他是那个后面次日才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面。
呀，但是耶稣可能天天来啊。
哦，
第二天好像是耶稣迟到，聚会迟到的样子。因为约翰一直在那了，那主耶稣可能回家去了，然后再过来了，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不太有定论的啊。哎，那这个圣经没讲啊，其他的福音书都会讲的。我是用水施洗，他是用圣灵与火与你们施洗。你们这个国内的教会怎么讲呢？用火跟你们施洗。马晨宇，你被火洗了没有呢？
没有，没讲过这个。
哦，你
们
不讲？哎呦，
我觉得被火洗了。
讲讲你的，我们就没话讲了。那王胜被火洗了没有呢？王胜算烤火。
对，这个
王胜隔岸观火。
隔岸观火，
这个就讲了，他只是讲了一个指代的意义吧，他不是说就是。
你看看，你迟早就要碰到一个灵恩很有能力的牧师，跟你讲说你没有被火施洗，你要是被火洗过，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们从前不认识这个火的厉害，你看五旬节不是火吗？对不对？刘弟兄，刘弟兄，你们怎么讲的？这个被火施洗，这神学院怎么讲的呢？
神学院不讲圣经吧？
他不讲这个，但是呢，我他们讲的时候也是说，那是将来的洗啊，他是这样讲的。
哦，这样子啊？
将来的洗的是火洗，就是大审判的时候。
当年我还没听过这样的说法，现在是越来越进步了。
我们那个他是这样讲的，
在我以后来，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没有，我没听过。
没听过啊。
嗯。
因为凡是传这个灵恩的传道人，他们一定要讲的，就是说说方言呢、啊，你有一个很明显的经历啊，在你的肉身里面就可以体会到神啊，这个叫做圣灵与火。你一旦有这个经历之后，你这个火呢，你也会用这样的字来形容它。但他们不太用肉身这个字了，这只是我讲的啊，因为实际上你分析下来呢，这些灵恩的传道人他们认为你要体会到主了，你需要有一个到了肉身体会到他的这个阶段，他们才把那个叫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因为他说你看圣经里面凡是提到这样经历的都是啊有很明显的征兆的表现的。那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解释的办法可以让我们稍微底气足一点呢？就是说你们这个说法不见得是对的。他们神学院说这个火是将来的，这个其实真的是站不住，你怎么讲都站不住的，对吧？因为他再一次来，他是为拯救我们，他不是为了罪了。这个世界是要被火焚烧啊，那我们不能还在那里头受火洗啊。诶，刘旭，你今天可以讲话吗？你们那边解释这个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是怎么解释的？
从来没讲过火呀，没听过呀。
哎呦，你们都没听过就很容易被人家牵走了啊。伊莲来了，伊莲。
我不敢，小喽啰没什么特别经历。
还有一个角度去看他这个话啊，因为的确他所讲的好像跟这个水的洗是分开来的两件事，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说。可是实际上呢，因为约翰是悔改的洗，他传道施洗的时候救恩都还没成就嘞。我们呢，我们是接受耶稣归入基督的洗，随之而来呢，就有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就像主耶稣讲，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没说从火生的。那为什么会有火这个词呢？在旧约里面你是可以找到这样的话，这个火是用来形容圣灵的工作的。那在哪里呢？哎，谁知道的？
我想的是那个约伯记说他试炼我后我必如金子、
哦、对对，
因为金子就是火炼的嘛。
对啊，因为保罗也讲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嘛，这是用火来形容圣灵的工作。那以赛亚书三章特别讲他要用焚烧的灵，就是火的灵啊，洗净锡安女子的污秽。那这个就很清楚了，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认罪的洗啊，耶稣的洗是什么？洗罪的洗，焚烧的洗，这是对的啊。他把我们一切的罪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都借着洗礼埋葬了，不一样的。而且那真是用焚烧的灵来除去锡安女子的污秽的，锡安一定是指着我们讲的啊，所以这句话是可以这么领受的。但是也许主对你有特别的带领啊，我们不一定需要替自己设太多的线啊。你也许走到哪一天，神真的要你用圣灵来做工啊，他真的在你身上有个特殊的经历，那感谢主啊。因此我们可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呢，也不要太理亏啊，因为我们所受的圣灵，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真是就是用火试炼，他试炼我之后必如金子，这个就叫做火嘛。他说我要熬炼利未人，使他们清净洁白嘛。他要坐下来熬炼我，好像这个漂布之人的茧，炼金之人的火啊，是一点都没错的。虽然这里没有提，那我们顺便说一下。到了第二天，第二天来了啊，次日，这是很清楚的。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其他人都在那了。那天也许有很多人还来受洗，也不一定。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说背负世人罪孽的。那这句话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或者除去世人罪孽，这句话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啊？我说一个字一个字的出现，不是一个预表性的出现。
应该是以赛亚书吧？
那怎么说呢？神的羔羊，我们知道神自己必预备燔祭的羔羊，其他还有没有地方把它叫做神的羔羊？
其他地方有，但是旧约好像
旧约好像没这么清楚了。
旧约好像没有直接有羔羊这个说法，除了那个耶和华以勒那个地方有个明确，
他都是用羊羔羊羔羊羔。那
对，以赛亚书53章里面也有，
他怎么
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对，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施洗约翰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啊，他讲得非常清楚，不但耶稣是神的羔羊，而且呢他来是为了背负或者除去所有的人的罪孽的。那这个一下子就把旧约所有有关于基督的预言呢都囊括在里边呢，对不对？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亚伯拉罕带以撒上山，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以后所献的赎罪祭、燔祭，最先亚伯献的，往后撒母耳献的祭都在里头了啊！但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讲到的时候，一定不要忘掉哪两个字啊？
对对，
看呐、啊，
我看
过。我们今天不是在说神有一个羔羊啊，他会或者他要或者他曾经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当然都对。但是最重要的是看啊，就是说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在我们眼前了，那这个是你需要把握机会的。耶稣来到他那里你还得看见。你说耶稣跟我们同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一个学生呢教会吃个饭，然后他去念书，然后下一次他在想这个问题呢，可能已经到了他做教授快要退休了啊。你总是有一个机会嘛啊，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所谓的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那耶稣看见你来到他这里，你是不是看见耶稣来到你这里呢？那这些就是传福音的诀窍，你要把那个距离给他拉近。那学生可能说我没看见呢，圣经写在这里，你看见了没有？再看看。这是施洗约翰的第一句话啊，底下他又说了什么呢？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句话我们得解释一下，要不然福音朋友看不懂啊。这个以前以后是什么东西的以前以后呢？
约翰他因为他是预备道路的、
啊、 对对对，前面他才说我是那个旷野的声音嘛。既然我是为主人预备道路，那我当然走到他前面开道的嘛。可是呢，啊，他虽然在我以后来，实际上呢，他在位分上是在我以前，他本来就在我以前，虽然在时间上是我先到你们中间来，这是最基本的意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就说了，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这句话也有点意思啊，因为他没见过耶稣啊，啊，他见过耶稣没有？
他见过耶稣，因为他是耶稣的cousin。
对啊，他是耶稣的 cousin， 可是他真的见过耶稣吗？
他并没有见过耶稣神性的那一面，就是没有见过是神的耶稣。
他小时候跟耶稣一起玩过，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我觉得是的。
嗯，你有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啊？嗯嗯，
没有，只知道玛利亚去找了。
因为你有 cousin， 你可以跟他一起玩，所以耶稣有 cousin， 你也跟他一起玩。
嗯，
你看玛利亚，加百列跟他说：“你那个伊丽莎白呀，啊，你们亲族的那个在山里的那个，啊，他已经有孕了，所以玛利亚就去见他，跟他同住了多久啊？
3个月吧。”
然后他走了没有啊？
走了。
好了，他有没有看到生娃娃？
没有。
他走了以后呢，那施洗约翰生出来以后，他爹给他取个名字，啊，玛利亚那时候大概啊，身孕也重了，他不太可能再到那儿去嘛。然后他还得骑小驴的往伯利亨去嘛，对不对？然后施洗约翰生下来之后，后来这个小孩在哪儿长大了？
旷野。
就是啦，所以你说耶稣有没有去跟他这个 cousin 玩过，这是很难讲的。
我觉得那个这个是一方面，就说他见没见过，但是他这里说的这个是那种认识，就是更深的那种认识。
哎，
不仅仅是一个见面与否的问题。
对，他说 I knew him not。我并不真知道他是什么，他是哪一位。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英语真的是翻成 manifest， 那个显明啊，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最前面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话，对不对？显明，显明，显明了什么？我所不认识他的，你们也不认识，那我用水施洗以后，他就显明了，就是他底下所说的，我曾看见圣灵，就是我们都晓得这件事情呢，他被耶稣从水里出来，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仿佛鸽子，哎，那他就没有再说天上有声音说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所说的，我先前不认识他，他又再说一次，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这用圣灵施洗的还有一个名字，他说我看见的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那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来讲，这也就是基督，就是圣经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对不对？你说他讲的好不好，他这段话讲的挺好，可是这段话讲的很好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是他讲的很清楚，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你要是在每一节中间都插一句话，你可以插哪？你可以插一句什么话？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插一句话，形容一下当时的场景。
插句什么话？这不能添加。
添加，我没有添加话，我只是形容一下当时的景况嘛。你都这么乖。
嗯，就是
因为你在对底下一天，你就知道这是什么重要，跟你在用这个福音带查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非常像的状况。
对耶稣吗？
是啊，你不能想太老实的东西。很简单嘛，就是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一片寂静，大家都没有反应，也没有表情。
那个笑话太冷了。
然后施洗约翰停了一停，环顾四周， 你们怎么都没兴趣啊？这一定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么重要，你们怎么都没反应？
你说我们在旁边插一句，
就说书的嘛，哎呀，
那就只能阿们了。
就是卡梅拉，你觉得挺尴尬的。你有没有传过福音呢？哎，马晨宇，你上台传过福音没有啊？传福音你就知道了，你上台自己传福音，从头讲到尾你就知道了。第一句讲完，底下的人哇，一点表情都没有，大家还在看你。我最重要的事情都讲给你听了。
如果插一句的话，那如果真是我的话，我就是会，我是福音朋友，我就会说罪孽，什么罪孽？
就是你连那个那天连会员这样的人都没有嘛？你看见了没有？就是悲哀就在这里啊！如果我讲了，你有反应还好；我讲了，大家都木讷的要命，一点表情都没。啊，就是传道人最怕最怕的东西，因为他们完全没反应。所以智学院再加一句，这就是我曾说，有因为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你至少问问说哪一个啊？我们这群人在这是吧？你说的是谁啊？我怎么没看？大家连头都不回，你知道吧？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全场一片静默无声。然后世学院有点急了，对吧？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那底下都是以色列人呢，还是没反应。世学院再做见证，我曾看见圣灵，嘿，你曾看见，我没看见呢。那天看见，今天没看见呢。哎呦，我看见有个鸽子从天降下，降到他身上。哎呀，那谁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然后我看见的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全场怎么样啊？一片安静。完全没反应。最麻烦的是耶稣也不帮忙，你知道吧？哎呀，这个就是传福音最难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又祷告啊，还有我的同工进食啊。我跟你说我没进食，但是我常常是没时间吃饭，又忘了吃饭是有的。然后我们认为主今天一定与我们同在，但是主就是不帮忙。哎，他在旁边他也不说话，他也不帮腔，你看见了没有？那一天就过去啦。哎呀，那这个为什么要跟福音朋友讲呢？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在这边讲了半天，大家有没有反应啊？
没
反应。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你们说耶稣在哪儿啊？啊，什么是罪孽啊？很悲哀哦。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福音性的查经呢，你不要放他们过，因为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机会骂人的空隙，你明白吗？
骂人的，
对呀、啊，就你在说他们没反应嘛？他们虽然听了哈哈笑，可是笑谁啊？笑你自己。有神的羔羊来到世界上，而且在你的面前，你看见你没反应哎。今天就预备就回家去了，明天开学了，千万不要放过这种骂人的机会。
这其实就是主耶稣后来也说，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
一样的，一样的，
是冷漠，
对。就是这个字了，冷漠。如果讲怎么申请身份呐、怎么在学校争取奖学金、助学金的机会啊，哎呦，他们的问题可多了，反应可大了。世学院他的确是有点尴尬的那一天，借着这个尴尬，就可以看出百姓对这件事情的兴趣不大。神做了半天呢，人没反应。那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反应的呢？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反应呢？那你就要到第三天了。
因为我看我这个圣经上面以前可能读经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看哪、看哪、看见、看见这里画了圈，包括下面接下来的这一段也是你们来看、然后主也说看他、这个。然后刚刚您有提到就说传福音的时候是说看哪，但是我后来翻过圣经其他的地方说，凡是说看哪Behold 这些地方都是在看羔羊，然后那传福音的重点其实是我们常常说是圣经要说对，信道
从听道
来，听道从神的话而来，
对，
所以可能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更多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说看了、看了，就有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我要看这个人的行为、 就是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哎，我有好行为，我对原来我们教会就是对福音朋友超级好，然后不是福音朋友感觉就是二等公民，然后我就觉得这那这样谁还会想要信主呢，就是看的那种。就有的福音朋友就是一直都不觉知也不信，后来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我信主了，你们就不会这样对我好，所以那个就成了一个看哪看哪，就成了一个看人了。但是我翻遍圣经说看哪，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看哪宝座上羔羊，看哪羔羊，就只有说到只有是对羔羊是这样的看哪，对神是这样是看，其他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把福音传清楚，然后全备的福音，这个是最关键的。
或者你另外一个角度解释呢，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看呢，因为你把它弄成一个很简单的英文，大家就比较模糊了啊。它那个模糊就是 behold， 就是要你注意，要你看是看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看这个羔羊的人形，它也不是看这个啊羔羊到底怎么样，它是看神所做的事情，叫你 behold。老约翰启示录也在看呐、啊，旧约的先知很多时候看呐、啊，比如说天使告诉伯利恒的人看呐、啊，我已经告诉你们，那个 behold 就说神已经做事了，你们看见这件事没有？这个神在做事这件事，那当然神做事的中心是羔羊啊，是他的宝座。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稍微再扩大一点点呢，他们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误会啊，因为这个看呐、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对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唯物的字，就是你透过你的感官，你可以体会到的；你透过你的心智，你可以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叫做看。那这里所说的所谓看呢、啊，它是不是只看耶稣这个人？它是看耶稣的这个角色，就是你刚才讲的他对耶稣的认识啊。
想看那个就是那个活血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信主以后没有感觉到。灵洗我们感觉得到，在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接受了圣灵的洗礼，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活洗确实是不太清楚。过去神学院讲了的，他是在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用他的用这个火，然后那个不是你是草木和谐还是什么？那个时候
那个也叫做火，
就显出来了嘛。有的教会呢，就是。过去我在那个教会里边，他们就在祷告室里边，就是是不是也是台湾人？他们是不是考虑的，就是用火，然后赦去赦免那个人的罪？他们去了以后，再认罪，认罪了以后就写了以后，就在那搞个火盆在里边一烧，然后在那祷告。
真的、啊？哎呦，那消防队不会说你们违反这个 fire code？
这个后来传出去以后，后来别的都跟我说，刘弟兄，你是不是要换个教会？你们那个地方怎么一火一烧就赦免了人的罪？那还要主耶稣干啥嘞？我想了，哎呀，你问他了，他说，哎，这也是一种预表形式的，
哎呦，
这个就是这样的道理。
他特别讲他是焚烧的灵嘛，用来形容这个基督的灵是洗净喜爱女子污秽的。那刘旭在问说，他这个约翰施洗约翰这样讲，是不是要更加深信徒的注意力？当然都是啦，可是他本身一定不是只是一种帮助的功效，他有个实质在那里。他讲这些话，他有一个真正的实际在那里的。那这样子呢，我们大概就知道怎么去跟福音朋友谈这段圣经。再往下就有意思了，这两段一定要连起来的啊，因为为什么你会没有反应？你说我们光光讲说这神是真的这件事情，你就应该有很大的兴趣啊。可是那天你看看，是学院讲了，哎呀，费了好大功夫讲了一篇这么好的道，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主耶稣也在旁边。居然一点儿果效都没有，好，就到了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就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字了，对不对？两个门徒，哎呦，这时候就需要跟他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做门徒？我们怎么会翻这个词呢？这个词是哪两个词合在一起的呢？可以问问这个。没读过圣经的人说，你们用过这个词没有？门徒，因为我们听习惯了嘛。其实在中国的传统应该就是门生跟徒弟合在一起的， 一个翻译，叫做门徒。英语的这个 disciples 说他就是讲到学生的意思。这时候又是约翰，这次看见耶稣不一样，耶稣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怎么讲啊？动词，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和昨天其实讲的是 "Behold the Lamb of God"。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很出名的英语啊，也教给他们，因为他们会有兴趣的。是在美国的教会一定用的，而且像那个韩德尔的弥赛亚的神剧的第一个合唱的歌是 Behold the Lamb of God 啊，不是第一个独唱的，这是非常出名的话，就顺便把这些字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记得啊，叫做 Lamb of God。 然后他昨天讲了这么多话都没人理，你看他今天他就怎么讲啊，他就不讲了，可能声音也比昨天要没劲儿一点。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我不知道。可是突然有事情发生了，两个门徒在他身边的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哇，这怎么回事？或者我们可以说，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用这两天两群人两种人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怎么样拿来加把劲儿？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前面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哎，居然一点用都没有，后面只讲了一句话，师学还没说你们去换个师傅，也没这样子。
那两个门徒以前跟随约翰的时候听到过约翰讲前一天说的那些话吗？哎呦，
哦，对，哦，回家好学生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
他们以前跟随约翰是什么原因，然后约翰到那一天说了，哎，这是在我以前的，
这个有点道理的。对对对，而且耶稣已经离开40天了，对不对？你看耶稣从水里面出来，然后大家都还不知道拿他怎么办的，圣灵已经把他吹到旷野去了，哎，就不见了。你看看，了无音讯，40天回来了。
我是觉得能够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通过约翰的讲解，就心里面就愿意去跟从耶稣。
嗯，
是圣灵的工作，是突然性的转变的。
那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跟随他，我就不是圣灵还没有做工，我等圣灵做工我再跟从他的时候。
有人这么问过我，我会跟他说，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希望自己希望跟从，这个非常重要。
根据后来这个看见，也就是说他们是看见了拉比住在哪里，因为他叫耶稣叫的是拉比嘛，就说明他一开始也并没有真的觉得是，他就是应该是半信半疑的就跟上了，去看看验证一下。
这个也挺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啊？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距离最快的时间让这个啊慕道的同学他心里有点触动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两个门徒的反应呢也确实是也能够证明约翰呢他是一个合格的预备道路的人。然后呢这两个门徒呢也特别相信约翰，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是跟从。是吧？那你说的我都不信，这人到底是谁？那你说他是神的羔羊，那我肯定是要相信你。而且呢，约翰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你想，这门徒责无旁贷，就一定是要跟耶稣的。
是的，就是说，约翰这两个门徒呢，他们是有点程度的，他心里面已经被预备的差不多，那是他们自己来跟着约翰做门徒的。因为约翰没有到处招生，对吧？他们为什么要跟着约翰做门徒呢？因为他们相信神会在我们中间做工，他们相信弥赛亚要来，他们相信当这个旷野的声音来的时候，弥赛亚离我们不远了。所以这些都是挺好的。
对，他们跟从约翰也是他们的信心，那跟从耶稣也是信心。当然虽然这个信心呢不完备，
对，一般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尽量不用，比如说他们的信心啊这个词，就像我们这个意思是很对的。但是你知道这个还没信主的人，他一听就是他有信心，我没信心。
对对。
但是我们可以讲说，他们寻求的态度，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当他们看见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居然会把自己交给他做门生，因为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打鱼的，对不对？他们是一群还没有放弃真理的人，他们还是一群仰望神做工的人，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可能的， 啊，那这个东西使得他们做了约翰的门生。那昨天也听见了，他们昨天既然是他的门徒，那可能昨天也在呀。那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讲的呢？那我常常都是会用圣经里面这些很简单的字跟词，哪些字跟词很厉害的？因为这一天他们看见耶稣干什么？行走。哦，昨天是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今天什么叫做耶稣 walked？ 什么是耶稣行走？你怎么样会说一个人行走？假如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不动，看见耶稣行走，因为如果他要来到我们中间，他说耶稣又来了嘛，他要离开我们，他就是耶稣走了。什么叫做耶稣行走呢？
行走应该是为人处事，就好像是他的生活吧，就是他的动作啊，做的。
耶稣是有一个方向的，耶稣他好像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耶稣是一个你需要把握的机会，这样就够了。那你要不要跟？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你现在做了约翰的门徒，这时候你一听，看哪，神的羔羊。然后他在行走，他不是到你这来，他昨天已经来过了，那你要不要跟他呢？那也就是说把这个桌子转过来，让这些啊来查经的人呢，让他们知道说，这里面是有张力的，你知道吗？我不是来听一个道理。那行走的耶稣当然是一个活生生的耶稣了。耶稣不是坐在那儿让你听他讲道，像这个释迦摩尼在菩提树底下，对不对？很多人都不晓得释迦摩尼那个头上那个一点点的都是鸟粪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了。他信佛了，我跟他讲，他说那就乱讲，开玩笑，不是，是真的嘛？他坐在那边太久不动了，就有鸟粪滴了一脑袋。那你说他坐了多久？其实你到休斯顿来了，休斯顿秋天冬天，你在树下待一下子，你整个车子都是鸟粪了。哎呀，要很小心的。他不是这样一个老师，这里他现在讲到，耶稣是往前走的一个。那什么是信耶稣？什么是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跟从了他。当这样讲的时候，你完全留在圣经的话里边，往往圣灵做工很自由。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解释了，固然我们解释的是对，我们不会乱讲，那实际也真的是这样。可是呢，圣灵如果要做工，他要顺着你的话去做工。圣经的话是开放的，而且是非常精炼的。看见耶稣行走，就跟从了他。他的门徒听见这话就跟从了他。你看看，你看见耶稣行走，你知道这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神，他来到世上，这个叫做行走嘛。他不在天上飞，他来到我们中间行走。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一生好像总是冥冥中有一位带领你的，总是有人推了你一把，有人救了你一把，让你没有走到万劫不复之境。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与他面对面了，他就是圣经的这一位，他在这里，他要往前走，你要不要跟？就福音就传的差不多了，因为施洗约翰已经把耶稣是什么讲了嘛，对不对？那你是谁呢？你要么是听了没反应的老百姓，要么你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什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是你对于人生的真理、生命的意义、永远的事情、神的事情、灵魂的事情，你还有一点点火苗在里边。你还知道说人生不是啊，五子登科出来念个学位，讨个老婆，买个房子就了结了，你还不以为满意？那现在这一位耶稣在行走，你看见了没有？他要带你往前走，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你愿不愿意跟？你愿不愿意明白？你在这个点上不要让他过去啊，当然也别做得太过分，但是这样他就知道说，哎呦，这个圣经啊，跟我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些传福音的诀窍。那当然底下的话就很出名了，你先别急着问下去，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两个门徒听见约翰的话，就好像你听见我们的话，你决定你也来跟从这位耶稣，那你认为在底下一件事情会有什么发生，会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天也开了，鸽子也降下，是不是？没有啊，底下是什么？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不是解开了我们前一天的谜吗？施洗约翰讲了半天，耶稣也不帮腔，也不表演一下，甚至站到台上说， 哎，就是我，看见了没有，什么都没有。美国总统要出来讲话，习大大出来讲话，哎呦，又是乐队啊，又是吹鼓手啊，对不对？大家起立啊，他来他要说话嘛，哪有施洗约翰这样讲了半天，那个人也不出来，也不说话，那耶稣什么时候才说话？你们这些第一次读圣经的小朋友，要不要告诉我说，你想听见耶稣对你说话吗？你想听见神对你说话吗？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什么？这里的条件是什么？
跟着嘛
，对嘛？看见他们跟着，神的羔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连跟都不跟，你光要听他说话，他的话说完了。都在圣经里，但是你一旦跟着他，他就开始对你说话。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们要什么？
哎，这句话太好了。你们要什么？那你就这句话，你怎么样把他们引到福音面前呢？怎么弄？跟刚才讲的一样啊。这个就是他已经经验过的话呢，你不要轻易再把它变成人的道理。可是呢，你要知道怎么替他帮腔。你们要什么是一个很好的讲道的题目，像小贝几天福音聚会他讲的就是这个，你幸福吗？你平安吗？说来说去是你们要什么，你要的东西你要到了没有，你是不是满意了，对不对？这就你可以讲一大堆的道理。你们要什么，你怎么替这句话加注解？
你们在找寻什么？
没错，今天来到 Bible Study， 你们要的是什么呢？这个也不错，但是你在讲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什么？
其实是想让他像门徒一样，那可能他就是来吃个饭，那我来玩也没关系了。
你们都太老实，我跟你们都不一样，就是我坏，你们老实。
是的。
大家你笑得好恐怖。
好不好？
不，你要问他的问题是这样，哎。这句话你听过没有啊？您都没有听过吗？这句话不是一直在你的心里吗？那我这样讲的跟 Elaine 讲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换了一个角度。我不去问他说，你来这里是要干什么？你不要给他一个机会从那个笼子里逃掉。这句话根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只是现在你才知道讲这个话的原来是谁啊？原来是耶稣。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啊，这一辈子在危机之中扶了你一把的那一位，现在你跟他面对面了，这不是一种证据吗？这个声音难道没有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响起来吗？现在你知道不知道了？圣经的好处是什么？你再看见这句话，你知道了说，啊，原来是耶稣在跟我说话，这不要客气了，对吧？你要怎么传福音呢？就是传福音不要离开圣经，你离开圣经就没意思了。你传福音把这段话拿出，前面再摆一段话，摆什么呢？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对，他就呼叫那人，呼叫那人是什么？马晨宇，马晨宇，吴静，吴静，你在哪里？对不对？你在哪里？你们要什么？还有一句话什么？耶和华对以利亚说，这个火候微小的声音那是什么？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哇，这些话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些话谁的心里面没有啊？但是你晓不晓得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对，我们查撒旦，我们知道，哎呦，我现在知道有的声音是从撒旦来的。但是你一定要告诉福音朋友说，这个声音为什么会在你心里面响起来？你爹不是给你有吃有住，你不是跑到美国来念书了吗？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呢？你怎么心里面还在想说，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还有一个危险呢、啊，总有一天，这个声音在你的心里面被掐死了。这个声音，要么它越来越大声，逼着你去寻找对你说话的那一位；要么你就把它埋在钱堆里。埋在车子里，埋在孩子的吵杂声音里，埋在这个世界里。你不要去羡慕那些有钱的人，有学问的人，现在这人很奇怪啊，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他说有神没神你就去听，这外行知道内行嘛，他忙得要死。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啊？你去看看他，他日子怎么过的，我老天啊， 不但他日子没办法过，他的学生日子都没办法过，他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像你一样来查查掰驳？所以到他年纪很大得了奖之后，他对于神的认识程度还是小学生的程度，还不如你今天呢。别这么傻啊！只是你要知道怎么寻找神，神是对我们说话的神，对不对？为什么说化成了肉身，那个化里面为什么有人的生命，人的光，这个光向我们透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在这里第一句话是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你看这样子一讲，他们没话讲的，他讲不过你的，你不跟他讲道理，主要就是你不要让他从这个圣经这几句话里面逃出去了，这样行不行？这个是传福音的诀窍，带人家查圣经的，这个是诀窍，福音性的查经。让他说这两个小傻小子怎么说的？
在哪里说？
哎，这句话，这个答案，这答案是好是不好，是对是不对的？如果耶稣这样问你，你会这么答吗？就首先这个问题在我们心里面问了很多年，我们一直没答案的。你们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啊？我连我要吃什么我都答不出来。如果你是他们，你会怎么答？他们答的是一个标准答案吗？什么叫做标准答案？就是说，就耶稣讲的话一定是标准答案，这个我们明白。你觉得如果他们答了另外一个答案，类似的答案，耶稣会不会也是照样跟他们说，你们来看？一样的嘛，对，父子今天晚上在哪吃饭呢？你们来看嘛，你要到哪儿去啊？你们来看吧。但他们这个答案，既然约翰觉得有这个被记下来的必要，啊，这个答案有它好的地方，对不对？因为耶稣不但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行走，他还是干什么？来住在我们中间。啊，那你有人问你说夫子在哪儿住，你怎么答呢？
在我们中间。
那在我们中间还有呢？更标准的答案是什么？老师
教会。
对了，教会。但大家不太好意思讲，为什么？你们常喜欢讲教会是神的家，那个不是问题，神在不在家那个才是问题，对吧？嗯，神在不在家，你们教会神在不在家？
不在家，
不在家。老底家教会也是神的家，是神的教会。结果谁在外头敲门呢？他说：“看呐、啊、，Behold， 他又来了，看呐、啊，我给你们关在外头了，对吧？”主耶稣要居住的所在是教会，各方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讲最后一个字，就是到底他在不在？那个是他的时机。然后什么叫做神在家的教会，是我们一生需要去考察的。你不要听别人讲的奉献多的就是神在家的教会，人数多的那肯定不是的。但是到底什么是主真的住在我们中间的证据呢？嗯，对不对？这个要慢慢的去找。但是这两个民族的答案很好。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你们来看，这样子这个段落就够了，你就够本了。这学生应该知道我问问题有没有用啊？没用。我只有怎么办呢？只有跟从了耶稣，然后耶稣会给我一个保证，那个保证就是说 Come and see， 来看。这个好棒啊！他跟着耶稣，耶稣说你来看，你还不要回去找这个施洗约翰帮你解释解释，找个神学家帮你解释解释，找个牧师帮你讲讲。那一日他们就与基督同住了啊。好了，这样一个段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